跟大家一起游这个刚刚盖好的大观园，那也跟大家大概提醒了一下整个的动线啊。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早上发给大家这个图里面了解到，从那个大观园正门进去以后啊，大观园正门进去它是往左边走，走到那个沁芳的地方，然后它第一个游的园是潇湘馆。那么从潇湘馆往北往西北边走，就看到很多的稻田，画的稻田的地方就是稻香村，然后从稻香村再转出来，经过那个朱兰板桥，先到了恒芜苑，就是很多的香草的地方，然后再进到正殿。他们这一些人到了正殿以后，看到了一个大的牌坊啊，在大观楼的那个正殿的部分有一个大的牌坊。牌坊一般讲起来是中国建筑里面的一种有点提示大家到了重要位置所在的一个引手的那个感觉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门楼或者牌坊，它都是建筑物前面的一个引题的东西，有点像可能大家到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的时候，你会在进到建筑物之前，上楼梯之前，它就会有一个牌坊或者华表。那华表一般讲起来跟牌坊的不同是，它是两个高的柱子，上面做一些云头，那么都有一点暗示性，就是告诉你说到了比较重要的处所，那么有一种引题的那个感觉啊。所以大概建筑物我们在走进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有很多的设计跟布局，那么这些设计布局都是让人在游园的过程当中慢慢一步一步去经历它所有的这个变化。那我也特别希望大家了解到，在整个游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园林的设计一直跟大自然里面的某一个主题会放在一起。所以沁芳我们了解到是水的主题啊，水，然后到了潇湘馆是竹子啊，竹子的主题，到了稻香村是稻田的主题，然后再到了恒芜苑是香草的主题。那么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利用园林的建筑设计去引带出不同的生命感触出来。所以我们早上也利用了很多不同在现实的园林里面的设计，那我会觉得园林不只是一种视觉的艺术，它有很多部分会把感官释放到大自然的各个不同的面向上去。比如说早上我们提到在苏州的园林，有些种芭蕉的地方它会提两个字叫做听雨，所以下雨天他们一定会在那个地方去听雨打在芭蕉上的声音，那么完全是一个听觉的艺术。那么或者我们刚刚提到恒芜苑里面种的香草是一个嗅觉的感觉。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能够把第十七回园林里面的美学的设计，有机会能够在真正的游园当中去体现。我们早上提到很多苏州园林的案例啊，那我记得我在网师园走的时候，网师园有一道墙，很高的墙，然后它大概在墙旁边搭了一点点小小的屋檐，就可能一个人宽一个人走过的廊，上面有一个屋檐。那么这个屋檐的设计当然很明显，我们沿着这个墙走的时候，如果太阳太大，那么它可以遮阳，如果下雨天你在那里走，雨不会淋到你，所以它有实际功能的这个目的。那么这个廊走过去的时候，旁边你的右手边，比如说我往前走的时候，右手边是白墙，然后这个上面是廊，有一个阴影，然后在左手边这边就是花园。那么走着走着，你忽然发现这个廊上面的屋檐它会离开墙面，它本来是跟墙接在一起的，它忽然会离开，大概露出一公尺见方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廊这个屋檐忽然离开了一下又接过去，就有一公尺的一个中空的孔洞，然后那个底下的廊当然也跟着在绕。那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通常会觉得这是建筑师为了景观或者为了造型设计的。可是你如果有机会下次再走在网师园里面，你注意一下，它绕这个一公尺的见方是因为上面有光可以下来，然后在那个地方一公尺见方的那个空间里，它会种一只竹子。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在画论上常常说以素壁为纸，就是把白色的墙壁当成纸，以墨竹为画，就种一颗竹子，这个竹子的因为上面影子打下来，刚好那个竹子的影子像好像墨竹的一张画打在这个墙壁上。所以这个很显然就它并不见得在那边挂一张画， 它是让一颗竹子长在那个地方，刚好跟上面的天光还有后面的粉墙构成一个画面。那么这些部分都是我们在园林艺术里叫做造景，就是去造出一个景出来。有的时候是借景，比如在苏州园林有很多借景，就它一个墙一直这样延过去，你如果走到外面你就会忽然笑起来，因为那个墙外面可能是堆放垃圾啊，乱七八糟的摊贩的，他就用墙把你盖住，然后忽然在比较高的地方他挖出一个扇形的窗，这个窗看到远远就是一个山头上有一个佛教的寺庙的塔在那里，这个叫借景。那这个庙很远，可他把这个景借过来让你在这个扇形的窗里面看到。所以我们所说的不管是造景借景或者说有的时候其实是遮盖景，就是把有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帮你遮住，其实都是在园林艺术里在玩很多的手法。所以我们希望在早上所提的这个园林艺术的部分大家有机会可以了解到东方的一个艺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它不只是绘画、雕塑、戏剧、文学，它可能最后是一个生活的艺术，因为园林是最后毕竟是人在住，所以它有一个人活动在其间的意图所以那个在生活里面去体现艺术的这个部分可能是更重要的。